诸位能够持续的聚会，尤其是礼拜五、礼拜六一天的聚会，今天早上还这么整整齐齐弟兄姊妹们来。我告诉各位，我的手表都累了，今天早上他累了半个钟头，不过还好，我想我们今天早一点到教会吧，结果刚刚赶到。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精神力量，叫我们每天能过一个敬拜他、侍奉他的生活。我们上一个礼拜信息讲到活石、灵宫，讲到圣祭司，讲到灵祭。在诸位的夹页里面，你可以看见两张这个大纲，一张是上个礼拜的大纲。很抱歉，我刚刚到的时候没有把它赶出来，我已经叫我们的秘书姊妹们做得很辛苦了。我有一个专长，就是到哪里都叫别人很忙啊。我想，所以我自己也不能闲着。那么另外一篇信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就是要讲到灵宫啊。在我们开始我们祷告求主自己用他的光照明他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仍然求你借着圣灵启示的光照明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领受生命，领受供应，领受我们所需要的教导。主啊，你也叫我们做个明光照耀的子女，叫我们把基督的真光照亮在世上，叫许多人看见就能够归向你。主，为了这个世代，我们需要迫切地向你祷告，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主啊，唯有你自己所建立的教会能把你真理的阐明。主，因此我们仰望你的恩典，继续地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更多激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是我们主题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看四节到第十节，或者我们就看简单一点，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将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还是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里四件事情：活石、灵宫、圣祭司和灵祭。那么这里我们讲到了圣殿的问题，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活石，活石所说明的它是建造圣殿的材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活石，这个活石我们又可以翻译作有生命的石头，或者我们更可以了解它是供应生命的石头。照着新约的眼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建筑的材料，而这个材料一个特点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构成的。所以每一个人身上，他若是活的，他就能供应生命。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一些供应生命的基本的条件和原则，我们也说过上个月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舍己的功课，讲到舍己的福音，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要叫我们更加懂得舍己，当我们的生命衰微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就是个人守定生命的学习，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和目标。当我们被这样构成一个活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感谢神把我们建造在这样一个根基上面，在耶稣基督自己根基上面。一方面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深切的盼望，并且我们因着这一个盼望而大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从个人的经历我们要转到团体的经历，因为一块活石不能够构成圣殿，圣殿是由许多活石组成的。这里讲灵宫，其实圣经里面中文的翻译用不同的字来说明灵宫 spiritual house， 他所说的还是 house， 还是这个一个家啊，神的家。所以无论是讲圣殿，无论是讲灵宫，都是讲到神的家，这都是关乎团体的经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活石的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山上怎样采取石头，他打发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建殿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听见斧子、锤子和北洋铁器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在山上面这些活石、这些大石头都已经照着尺寸 把它切割出来了，有八轴的，有十轴的，非常巨大的石头。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或许要问呢，为什么这些切割的石头，当然搬到圣殿之后，刚刚好能够丝研密合，不需要再加工呢？你如果仔细想想，啊，你就知道，就是因为设计的人和工匠都非常清楚每一块石头该怎样切割。从前我在一个非常讲属灵生命的教会里面长大，而我们所听见的信息都讲到属灵这一面，从来没有讲过计划，从来没讲过管理的事情。那么我们每一次看见这里讲到圣殿里面石头，当它运下来的时候，再建造的时候，没有斧子、锤子各样铁器的响声，所以我们非常羡慕这种光景。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治理的时候，教会有些时候并不是已经联络整齐的圣殿，而是一个石匠工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声音，因为教会并没有尽到完全。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没有听见锤子斧子响声的时候，说明在背后这位设计者他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要稍微交代一下圣殿的蓝图究竟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看旧约里面讲的圣殿如何建造，但是我们更需要有新约的亮光。所以就着神的家这个题目，我们还要找一处经文，这个经文在新约里面是在哪里呢？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以请大家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这样说的啊。所以不仅是彼得用旧约圣殿的例子，保罗也常常用圣殿的例子。他怎么说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你看见彼得和保罗的思想都非常靠近，都提到房角石，都提到这个联络整齐被建造的一座灵宫，或者说是圣殿。那我们再看保罗另一处的信息，讲到他对于神的家的认识，请大家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是这样告诉我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记在荣耀里。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话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你稍微有一点原文的基础，你就看见这是保罗一首诗歌，颂赞神所做奇妙的工作。这里讲神的家，前面讲神的家，后面讲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当然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肉身显现，可是如果你再仔细读一读的话，这里所讲的事实，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里所讲的那一切，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五个被都不完全指着耶稣基督而已。所以我们发现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身上的特点在教会上面也应当找得到。这也就是彼得说主是活石，所以我们也是活石一样的道理。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建造的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怎么能叫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呢？耶稣基督怎样是道成肉身？今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要借着教会彰显，这也是道成肉身。另外他说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怎样以这几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你也一样同样的这些话能用在教会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生命性质和他的盼望、道路、荣耀都一样的在教会身上。我常常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因为神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之后，我们就跟他的儿子 完全一样。他怎样称作神的儿子，我们也称作神的儿女。他怎样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也一样在神的生命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们看自己那个天然生命的败坏，我们不能想象我们是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有天然生命的残累，我们有罪的终极，罪的权势能力还捆绑我们。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所以神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也在教会中间吸引我们，叫我们一同来追求，一同来学习。弟兄姊妹，犹太人怎样注重圣殿，今天同样的真理，从彼得开始，使徒就把旧约的一切对圣殿的了解跟认识放在新约的角度教我们认识。神怎样坐在圣殿中间，今天神坐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这是大在永生神的教会，教会不是你不是我的。很多人弄错了，上次我说一个最大的祸害，当我听见说某某人去的教会，哦，是周某人的教会，我吓死了，周某人没有教会，教会只有神是主人，他坐在教会中间。虽然我们聚集，我们说来到神的家，这是我们的说法，我们并不能自己作为神家的主人，神家的主人永远是神，我们都是客人。好像我今天在芝加哥做客，我坐在汪弟兄家里，我是他的客人，我不能检阅到一个地步去替他开邮箱，去替他把信拖出来看一看，甚至替他付账单，对不对？或者他会谢谢我替他付账单啊。我不能这样做，即使我愿意做，我也不能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家，神是主人，所以神家的样式要照神所喜悦的活出来。你知道犹太人怎样注重圣殿吗？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称作第一殿的时期，以后知道，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被拆毁，到了尼希米以斯拉复兴的时候重建圣殿，这个圣殿叫做第二个圣殿，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还一直在造，希律王甚至花了46年的时间给他们修理圣殿。但是到了主后70年，这个圣殿又被拆毁，现在犹太人在等候第三个圣殿。所以犹太人看重圣殿，为什么？因为圣殿是神荣耀的彰显，以色列人宗教信仰的高潮就在于建立圣殿，而圣殿里面是一切神荣耀光辉所显明的。以色列人看重圣殿，把这个圣殿当作纪元的一个标准，他们现在是第二殿和第三殿中间的时期，没有殿。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怎么了解这个殿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看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因为从旧约的历史，从物质的事情，我们看很多属灵的事情。那我说所罗门的殿，其实这个殿应当称作大卫和所罗门的殿。为什么？因为是大卫起义要建造这个殿。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告诉我们，大卫有一天他起义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他有一天想到，今天我坐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但是神的约柜反而坐在幔子里面，是一个帐幕里面，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所以他心里非常过不去。你知道在恢复建造圣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这一个工作，专一的工作，要建造圣殿，建造城墙，但是因为仇敌的拦阻，他们停工了，停工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只好自己给自己盖房子，为自己居住。所以先知哈该起来责备他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今天我们想到天花板不稀奇，但当时犹太人造房子有天花板是很考究的房子。神的殿，神的约柜，今天反而在幔子里面。所以大卫的心思跟先知哈该的心意是一样，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他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非常强的意愿。他的先知拿单起先对他说，你的心意甚好，可以照你的意思做。但是当天晚上拿单就遇见神对他说话，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弟兄姊妹们，神拦阻大卫建殿，但是神却把一个更奇妙的话 告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我们到一段读到一段最动人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神对大卫说，我自从出埃及到现在，我领你们出埃及到现在，何尝住过什么殿宇呢？我只是在会幕中间和会幕和帐幕中间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也走过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吩咐我牧养以色列百姓的，为我建造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万军的耶和华把你从羊圈中间分别出来，使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以色列人君王，立你做我百姓军的首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仇敌，使你成为大有名声的人，大大的有名，胜过地上一切有名的人。我一定为我的百姓选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并不像我命令士师之后治理他我的百姓的时候那样。但是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造殿宇，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在原文是一个字，中文翻作殿宇。神对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立家，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你明白吗？在最早的时候，神就要叫他的百姓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建造神的殿，没有一个人能为神建立家室。神必须先来建立我们，这个才是他所要的家。大卫非常明白这个话，大卫感恩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看这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接下来看十八节起。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他听懂了先知拿单的话，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看见没有，大卫这样善于辞令的人，到了神的面前因着这样大的恩典没有话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神拣选我们，叫我们作为活石，叫我们作为建造圣殿材料的时候，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感谢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拣选我，不仅使我脱离死亡，不仅使我脱离审判，不仅使我脱离灭亡的命运，你还要把我神建造成你所居住的所在，你还要叫我成为你的圣殿的一部分，我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是大卫用神的话去祷告。二十六节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弟兄姊妹们，大卫听懂了神的话，他说，我被你启示，我明白你要为我建立家室，不是我能为你建立殿宇，你要建立我和我的家，我不能为你建立你的家。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忠心的侍奉神，他却知道他的生命必须被握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以为在服侍的人，我们好像在帮助神建立他的家，其实我们都要知道是神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神建立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不能建立家，神的家怎么办呢？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所罗门，所罗门称作和平之子，你的儿子要起来建立一个家室，也建立一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大卫临终的时候，他就呼召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不是光光告诉所罗门要建造圣殿，他是告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我们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 当然这里属灵的一段经历跟最深处生命的认识，大卫很难在旧约的时代把它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但也有类似的原则。他对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说，现在我的儿子还娇嫩，所罗门还娇嫩，你们都要扶持他一同来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说今天几个人蒙召做了使徒了，做了先知了，做了传福音的，做了牧师了，做了教师了，他们就奉命来建造神的殿，不是这样子的。圣殿一定是所有神的儿女一起建立的。他呼召以色列众百姓，凡你们甘心乐意的就可以为神摆上，像摩西建造会幕时候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甘心乐意的都同心的侍奉神，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来。其实大卫奉献的最多，如果你看历代志上28章那里，你就看见了大卫告诉他们说，我因为爱神的缘故，虽然我不能建造圣殿，但是我已经 为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好多的材料，香柏木的材料很多很多，石头的材料很多很多。你看所罗门连他找西兰王去动用西顿人来伐石头，砍伐石头这件事情都是仿效他父亲的作为，因为大卫已经开始了石头的预备，开始了香柏木的预备。他还告诉我们说，还有自己我积蓄的金银，许多的宝物和白玉，我都拿来奉献，为了侍奉，为了建造神的圣殿。所以你看大卫实在是一个有度量的人，神说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一点都没有难过，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有放弃。因此我们怎么样呢？常常我们到主面前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这样做，主说没有，我叫别人做，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管了。今天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在芝加哥这里给我一个大的福音聚会，我来开一个大的福音聚会。主说不，我拣选了我的仆人唐崇荣。你说好，那我就不做了，等到唐崇荣来了我也不跟他合作。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将来人说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宇，大卫一点也不在意。神的工作不一定要挂着我们的名字，所以大卫有大的度量。这个度量大，叫神说，我在耶西的儿子中间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今天神要找一个度量大的人，所以大卫为所罗门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他也吩咐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并且他告诉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神把圣殿的图样用指头画给我看，现在我告诉你。所以所罗门的图样是从大卫那里来的，大卫就把殿的游廊、府库、堂屋、楼房、内殿和诗人做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宇、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这里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做建筑师的，是不是啊？如果今天这样一个图案在你睡梦中间完全清楚的，多好啊！你不要花脑筋苦苦思想，这里尺寸怎么斗起来，那里房角怎么接上，用什么材料？神告诉大卫，用指头画给他看，圣殿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尺寸如何，府库的放在哪里，库房在哪里，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们，这是山上的样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摩西上山祷告，他领受山上的样式，告诉他会幕该怎样建造。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建立不可以凭着人的私意建立。教会建立难度在哪里呢？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教会的属灵面在提摩太前书3:15-16已经告诉我们，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什么叫神在肉身显现呢？底下有五个解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这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在肉身显现，因为神在肉身显现就说明神圣殿的意义，圣殿就是神同在的意义。 所以所罗门下了决心，他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样式以后，所有的内容那些事情都是准确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他自己的意见。他也全心决意决心的摆上，开始建造圣殿，圣殿花了7年造成了。他所得到各样的帮助，不仅以色列百姓的帮助，还得到希兰王的帮助。所以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历代志告诉我们，在第6章里面，他就献上圣献殿，有个伟大的祷告。这个献殿的祷告也说明了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宣述建造圣殿的来龙去脉怎么样子的，为什么要建造圣殿。有几句话是非常好的，他对希兰王说，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高至大，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之上。弟兄姊妹们，神是大神，伟大的神，所以他所要建造的，他所要居住的殿宇叫高大出奇。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想想，圣殿在当时也是不过有一定的尺寸而已，多大多宽多高是一定的，但是所罗门说殿宇高大出奇。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我不是说外面的建筑物，教会也是高大出奇。教会为什么高大出奇？因为神是大神，我们的神是大神，超乎万神之上，因此他所要居住的殿宇叫他高大出奇。弟兄姊妹们，这个2000年来教会的时期，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就开始，自从圣灵降临教会的时代开始，这个2000年来神不断的在纠工劈柴，在建造他自己的殿宇，在2000年来中间不断的拣选人归在他的名下，成为他的教会。我们的神工作何等大，他的心思何等密，他的眼光何等远，我们不能测量。哦，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想到教会的时候，我就不能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像所罗门一样，他没有形容词了，伟大，伟大，除了伟大还是伟大，没有第二个字可以讲了。我读到圣经上中文翻译更妙，这个伟大的伟都去掉了，大神啊，大神啊，我们的神是大神，所以他的工作是大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圣殿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中间，你知道所罗门献殿之后，神的同在荣耀充满圣殿，神同在的烟云充满了圣殿，甚至这里说祭司不能站立公职，每一个祭司都扑倒在神的面前，所罗门自己也伏伏在神的面前，他献上祷告，他说我算是什么人呢，不过在他面前烧美香而已啊。等到他真正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他连这些话都不能说，因为神同在的烟云太过浓厚。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居住。是，所罗门有属灵的知识，他说看哪，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何况是我所建造的殿宇呢？看哪，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到了新约，保罗引用这句话，所罗门第一个讲出来的，不是保罗讲，看哪，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那么弟兄姊妹们，神住在哪里呢？神住在他百姓的心中，神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我们真正认识神，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侍奉，我们日常起居饮食，没有一件不是奉主的名做的，我们整个人生命完全折服在神的面前，这是完全的奉献。殿宇今天已经完全的奉献，今天我们身体来进贡进到神的面前，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次我们要讲什么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圣殿的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能侍奉他。今天我们叫神住在他的殿中，是已经住在他的殿里面。新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需要有圣洁的祭司，因为圣殿是神圣洁的居所。弟兄姊妹，你一想到圣殿这个外面预表的事情，你今天对教会的看法 或是三三两两几个人在这里常常争吵，为了建堂的计划很多的意见，不是教会，这个不是教会的意义。神的工作是伟大的，神的工作是长远的。建殿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荣耀神。今天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荣耀神。如果我们不能彰显神，我们就还不懂得为什么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还不懂得为什么神拯救我们。如果我们还不能彰显神，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工作还在我们身上，请你继续，不要放松你的手，不要迟缓你的行动，好叫我们能彰显你的奥秘。到了新约的时候，圣殿属灵的一面显出来了。所有在旧约所做的事情，虽然是借着物质的有预表的意义，可是许多人只看见物质，看不见预表。到了新约，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们，神怎么在肉身显现呢？在旧约时候是什么时候在肉身显现呢？有的，他曾经显现向着亚伯拉罕显现，他曾经显现向着摩西显现，他向少数的人取了人的样式，他向约书亚显现，有的。但是神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道成肉身的意义在这里，因为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新约里怎么样，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基督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新约一个最大的不同，神自己来做人，神来做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从来没人见过神，圣经明明这样讲，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显明出来，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一个总论，讲到神，讲到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为人。为什么？再过几天我们要庆祝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为了叫他的荣耀在神子民中间行走。那么怎么样呢？底下保罗说，被圣灵称义。如果你不把被圣灵称义这个事情放在教会身上，你就不明白，耶稣基督难道还要被圣灵称义吗？但是你看旧约里面，什么叫被圣灵称义？当圣殿建造的时候，所罗门献上多少的祭牲，许多的供养，许多的绵羊，洁净圣殿，洁净这个地。你看见当以色列的百姓丢弃神不再侍奉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神带进一个复兴，所以西西家有一个复兴，他的父亲亚哈斯已经关锁牢门，吹灭灯火，不再侍奉耶和华了。当西西家起来的时候，把牢门重新打开，亚哈斯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偶像都搬进了圣殿，各种的偶像，占星的各种日头的形象都搬进了圣殿，太多的偶像，所以亚哈斯请人一样一样把它搬出来，一样一样搬出来，搬过吉伦西，把它丢在那里，把它焚烧，然后洁净圣殿。怎么洁净圣殿？先叫祭司立位人洁净了，然后他们在那里宰羊宰牛，放出祭牲的血，洁净圣殿。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洁净的原因，他的宝血使我们得的洁净。上礼拜五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那里一句话，十三章说，对于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信靠着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就都得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他的血能遮盖我们，能赦免我们的罪， 他所流的血有永远的功效，不是当时，而是直到永远；不是暂时，直到永远。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不仅这样，圣经的预表是非常奇妙的。大祭司在那里宰牛宰羊的时候，也要把血放在自己的耳朵上面、拇指上面、小指上面，表示说他连听神的话都需要洁净，他连做神的工都要需要洁净，他走神的路都需要神的洁净。不仅保血，还有膏油。神圣的膏油抹在他的耳垂上面，抹在他大拇指右手大拇指，抹在他右脚趾 大脚趾上面。在什么地方有死亡的印记，什么地方就有复活的印记；在什么地方有十字架的工作，什么地方就有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时候，好像是死了，其实神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界，叫我们不凭着自己活，不凭着肉体活，而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这是奇妙的作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从得救到得荣耀的道路，神的工作计划是完全的。当我们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一步一步带下去，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底下说什么呢？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一路一路上去。神学家称这里做 Golden Chain， 一个黄金的锁链，一环扣一环，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里称义的路是很清楚的，被圣灵称义，信徒基督徒，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圣殿，这个圣殿要被圣灵称义，我们在一起的侍奉要因着圣灵的工作而被称义，因着我们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而被称义，因着我们学习舍己的道路而被称义，因着我们不仅被称义，神在带领我们，叫我们得荣耀，一步一步的上去。那么底下怎么说？被天使看见呢？大在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什么叫被天使看见呢？你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形象，只有两样，只有两个东西，或者说一样东西有形象，就是两个基督徒。你想想看，有一次我问一个人问题，神不是说不可造像吗？不可为我造什么形象吗？怎么马上在圣殿里面有基督伯的像呢？不仅在诗人宝座上面有两个基督伯，在圣殿的木幔中间那个幔子上面也有两个基督伯的形象，为什么这样？当然基督伯不是神，不是偶像，因为那里说出来的是神在基督伯的影子底下，天使遮盖着那个荣耀。所以圣殿里每一件事情，天使可以说在那里查看，虽然是形象的预表，但是祭司做的工作都有天使查看。你知道在主耶稣工作侍奉的时候，随时都有天使出现，是不是？他经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天使加力量给他祷告，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进到坟墓的时候，天使在旁边守护，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使传报佳音，天使一路随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说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天使常见我的面，他随时有天使在他周围。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新约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如何呢？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是成了一条戏，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今天教会的一切作为在天使的眼中看得见，清清楚楚。今天我们虽然是经历痛苦，经历难处，经历压力，经历各种说不出来的神的工作和对付，我们若是受苦，我们若是坚忍，神看得见；若是我们放纵我们的生活，天使也一样看见，天使都知道，神的使者常在他的面前侍立，那些有能力的使者，有能力的天使常在他的面前侍立。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天使，诗篇里面许多地方讲到天使， 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更清楚，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个事。所以今天教会是在天使的监督底下，监视底下，天使也回报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跟灵界的事情发生密切的关系，教会属灵的工作都不是人的手看得见的。我们为着人祷告，叫他病得医治，我们为着神的儿女祷告，叫神的儿女刚强，叫他能胜过仇敌的诱惑试探，叫他能够坚持属灵的道路，不是世人看得见的。今天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少少人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侍奉。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我巴不得弟兄姊妹灵里面真正的复兴能够使你愿意做属灵的事情，羡慕做属灵的人。你从祷告开始学习，如果你不懂得在祷告中间的征战，你就还没有进入属灵的境界。弟兄姊妹们，天使详细查看这个事，因为属灵的工作，因为教会的工作是属灵的。外面的工作简单容易，大家说哎呀，我们没有钱买地，没有钱买房买盖房子，在我看来这都不是问题。如果我们灵里面起来了，没有一件事情是难成的。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的儿女若是同心，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这里被天使看见，讲到一个大的事情，讲到他把教会的工作侍奉意向放在属灵的层面中间，因为天使是灵界的活物。下一个说什么呢？被传于外邦。你知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为着外邦人蒙恩祷告，这称呼你名下的殿若是有外邦人到你的面前，求你一样垂听他们祷告。所以圣殿不是为以色列人建立的，是为以色列的神建立的，但是是为世人建立的，任何外邦人都可以到圣殿中间祷告。所以主耶稣也讲，这个祷告圣殿称作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不是以色列民祷告的殿。新约怎么讲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是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和二十节，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世人，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们，直到主来以前，传福音的使命是给教会的。启示录里面不错，当教会被提之后，天使来传扬福音，但是现在福音的使命在教会身上。我说的教会包括所有福音机构，它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我有没有传扬福音？是不是传福音一定是少数人的责任？我们要仔细的在神面前问，我们需要深切的在神面前痛悔，我们不传福音有祸了。教会的建立，神把教会放在 Hinsdale 这个地方，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们聚会有安适的地方而已，是为了传扬福音。我来到这里没有说过一句重话，但对于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里面有很重的负担。除非神的儿女前来传扬福音，教会不能复兴，神的祝福不能降临，我们的工作没有价值，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有一个弟兄报告，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教会增加了35家，一年增加5家。如果教会是200个人，一年200个人带5个家庭来到这里，而且多半还不是从福音得救的，已经是基督徒来的。 感谢主，若是有福音往外去，我们没有看见，我没有知道，那神的祝福。也可能诸位往外传福音大有负担，但是我们在这里的福音工作是我们的责任，不能等别人到我们的家后门去传福音的，是不是？你说我们到别人那传福音，别人到我们家来传福音，互补嘛，互相帮助，是不是很好？但是后院是你的责任，被传于外邦。如果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不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今天你我还在黑暗里面。感谢主，这个教会有一件事情蒙神的祝福，拆传的经费很多，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你要懂得怎么样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耶稣基督